求我们把牲畜的敬拜归给你，因为你永远是坐宝座的主，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我们深信你掌管万有，主啊，在这点时间中，求主人就给我们能够有一个畅通的交通，主啊，把一切事都信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早晨就用你自己丰富的同在覆庇我们，
啊，
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能够感觉到主那个厚厚的膏油，涂抹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愿意在今生今世能够学习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主啊，很多的世代，当地上神的百姓们遇见极大的艰难困苦，当黑云笼罩的时候，主啊，你总是借着启示把你的心意放在一些人的里面，让他们明白了主的心意，能够在那个世代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求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真是一个黑云笼罩的时代，但愿你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深处，主啊，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清楚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忠心的跟随你。主啊，愿今天早晨你在这里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用使用但以理来见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第一章我们看见了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不清楚吗？听得清楚吗？
我来拿。
不要，不要拿，没关系。OK。再试试看，你讲讲话。
好，那个我们看这个连我们人呢，在饮食上面依靠神，我们也看见神在掌权。
好，继续。
好 ，OK， 好。那第二章呢，我就但以理呢，在这个暴君呢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我们看见他有极大的安息。他用委婉言语来回答，把未知的甚至忘记的梦的梦的讲解啊，他里面蛮有把握。他就反正我们看见但以理把命都置之度外，结果就见证了只有一位天上的神呀，他掌管人类的命运和结局。甚至呢，当时不可一世的暴君尼布甲尼撒王伏在但以理的面前向他下拜。这个看见记者丹尼里做了何等的见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第三章我们在这里好像没有看到丹尼里，可能他出去的，但是三个同伴跟他一样的，他特别我看见急祸不然呢，主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啊，金像说出人呢窃夺神的荣耀。虎窑里面呢，不仅三个人，四个人在游行。我们看见啊，但你的同伴们信靠神啊，掌权啊，他们的信心经过佛的试炼，越显出人子的荣耀来。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就自己见证说，哦，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的事情拯救。呀，神掌权，神就施行人所不能的拯救。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心高气傲，言语刚愎，行事狂妄。神在人的人中，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必管教，神必审判。这个但以理啊，用真诚谦和的态度解释宣告，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神的。至高者正是在人的国中掌权啊。第五章呢，我们看见伯沙撒谢普神，他呢把圣殿的器皿啊，为着敬拜啊，那我们知道圣殿的器皿是为着敬拜见证神的，虽然被掳放置在尼布甲尼撒王庙的里面，但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伯沙撒把神的器皿啊世俗化，因着他的狂傲，他就呢去摸着了，干犯了神的器皿，就是干犯了神的荣耀。 这边特别讲到我们的去摸着神的器皿这件事情。所以借着丹尼里就宣告审判，奥德在人的国中掌权审判有管制，当夜不杀撒王就被杀，国位马上失去。第二章啊，最后一点啊，丹尼里呢，我们知道在狮子坑中的见证啊，丹尼里也极其的清洁，非常的公义，人找不出丹尼里他有任何的错处，只能在丹尼里属灵的生活，特别他爱慕啊神的旨意啊，他天天的到他的楼上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读经祷告。哎，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那些嫉妒他的人就找到了把柄。我们就看见了，像马太福音26章63节，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不是啊？”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同样的，当这些同伴们就在丹尼里他属灵的这个生活，属灵的这个生这个事上面呢，找到了这个控告他的把柄。所以要见证至高者啊，是在人的国中掌权，必定啊会经过像狮子坑一般的考验啊。第六章里面第二个小点，结果大利乌自己就见证，要在这个丹尼里的神面前呢，战惊恐惧，因为他是这样，他是永远长存的神，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存到无极，永存无极。我想大利乌王也是这样的，在丹尼里的神面前呢，战惊恐惧，正是看见的啊，借着丹尼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何等啊！丹尼里给我们看见何等的见证啊！我们刚刚提到百姓在那哀声哀悼的时候啊，惨淡非常的荒凉的时候，神仿佛回到天上去了，但借着丹尼里呢，见证了神仍然在地上掌权。今天我们晓得啊，神的国呢，神呢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教会啊，是那个隐藏的天国。我们如果能像丹尼里跟他的三个同伴呢，能够分别自己，能够为着神的旨意生活侍奉的话，啊，我们就要看见呢，这个神要在我们的周遭，在那里掌权，而且我们在等候啊，那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叫那金银铜铁泥啊，都被扎得粉，这金像扎得粉碎，河床上的糠坯被风吹散，那石头就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阿们。我分享到这里。
我就分享丹尼里书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主要是丹尼里他看到的异象。实际上从那个这个第二部分的话，如果可以根据那个时间他什么时候得到这些异象的话，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的话是第七章到第八章，是丹尼里在伯萨沙那个年间得到的那个异象。你看第九章的话，是丹尼里他认罪的祷告和70个7的异象，那是在大利乌王年间所得到的异象。你看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他在古列王那个年间所得的异象。所以实际上第七章丹尼里他所得的异象，也可以说是第二章尼布加利斯那个梦的延续。所以他因为第二章的话，尼布加利斯的梦是在人眼，在那个尼布加利沙他的眼睛看了，在世人看了，就是世上的帝国好像像金银铜铁，看上去好像很光辉，很有吸引力。但是第七章他这里也是借的四个野兽，神向丹尼里就是展示人的历史的进程。 这个的话，其实在神的眼里面，世界上的王国，其实讲四个王国的话，它的在神的眼里，实际上的话就像野兽一样，既凶残可怕，但是的话最后的结局的话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具体每一个意象的那个详细的解释，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些意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几点。我可以看到通过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用神的话他来解释。他这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这是第九节。要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这里有讲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人子的，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因为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的话，他这里也有解释说，这四个大树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因为第十八节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你看第二十六节也讲到说，然而审判者被坐着行审判，你看他的权柄必夺去。这里讲他的权柄就是第四个属那个第四个王国，就是他的权柄的话必被神把他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你看国度权柄和天下居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被侍奉他、顺从他。在这里的话，就是神借的给但以理的意象，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历史的话是握在神的手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话，神就是他是掌管一切。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神他也是审判者，他世界上的那个王权，他的国，神要给谁就给谁，神要将他挪去就挪去。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外表看了好像是世上的人世上的国好像是多么的强大，好像多么的残酷，但是在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在掌管一切。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世上的国、世上的掌权的都会要过去，他们都要面临神的审判。但是最后我神的国在这个世界，神的国将是永远存在的。你看从那个第九章的话第八章的话也是，就是继续的话这个意象实际上也是就是第七章的继续。他这里讲到公绵羊和公山羊，实际上也就是讲到借着年长的弟兄他们的分享，就是那四个国的话，就是当初的话从巴比伦，然后到马大波斯，在希腊，再到罗马。所以在第八章的话主要是讲到两个，马大波斯和希腊，他们一个是公绵羊，一个是公山羊。以后的话我们都看到这些的话，不管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最后的话这些王国的话，我们知道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上的话，都已经的话就是已经毁灭了。以后第九章的话就是讲到但以理他的祷告和七十个七的意象。但以理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但以理的话，他这个人，他虽然被掳的话在王宫里面，在异国他乡，但是他当他看到那个耶利米先知的话的时候，知道那个七十年满了之后他们就要回归，他就为这个事情的话心里很有负担，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不仅是为他自己，他也是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为整个神的选民在神的面前有认罪悔改。以后通过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特别怜悯他，又把这个七十个七的意象又赐给他。在这里的话，七十个七的话，他这里从圣经里面他这里讲到他已经有了很多的解释，已经有清楚的解释，像前面七个七，你要有后面接着的六十二个七，你要在最后再一个七。他这里我们特别要看到的话， 就是前面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的话，实际上都已经应验了。他这里讲到的话，你看第二十六节，他说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里就是讲啊，我们主耶稣来的这个世上，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的话已经被成就了。以后的话，从第十章开始，他就讲到人子的意象。这里的话，到第十二章，第十一章，他又讲到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但实际上这些的话，也是就是前面第七章那个意象的话，那个继续。实际上这些事情的话，在历史上的话也已经发生了。然后的话，第三十六节开始，他又讲到了一个王。这个王的话，就是他自高自大，他自己以为他是神，他高过一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那个他的结局的话，我们看四十五节，他就说他必在海和荣耀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我们可以也看到这个王的话，最后他的结局的话也是要被废去。最后到第十二章的话，就是神界的大以理，就是给我们就是看见那个末时，就是我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的话跟我们讲，我们现在所处的那个时代，大概就差不多在那个时代。所以他说在这个时代的话，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里讲到必有大灾难，并且是从有国以来没有这样的。他就是说，但是神又告诉我们说，在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侧上的必得拯救。以后的话，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苏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震卧的。所以说他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远。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必有很多的大的灾难。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话，也是的话，对我们的信神的人的话，神的子民的话，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虽然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还好一点，没有受到肉体上面的迫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环境也是越来越恶劣。在其他很多的地方的话，神的子民也是受到很多的灾难。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第十节的话，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劝勉。他说必有许多人是自己洁净清净洁白，且必熬炼。他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恶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希望我们的话，真是能够像大以理一样，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通过这神的这些意象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就是我们这个看见了通过大以理的意象，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历史、人类的王国、世上的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都知道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他既是历史的掌管者，他也是历史的审判者。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话，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知道人的骄傲，他有时候可以使自己显扬一时，但是的话，到最后必有神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同时我们也看到，神他历史是掌管在他的手中，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也需要有人来代表他，就像当年大以理他在地上的话是做神的见证，他虽然处在那样的环境当下，他仍然是不识神的见证。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给我们地上的神的子民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继续做神的见证，就像当年大以理一样，洁净清白，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能够常常能够祷告神，依靠神。我们通过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虽然看到外面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同，也许的话在很多时候是非常的不利，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事情的话，在信靠神的人来说的话，这都摸不到信靠神的人。所以说，这就像那个在第十一章的话三十二节，他那里神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子民要刚强行事。所以我们依靠神的话，就能够胜过这个环境。他并且要让我们像大以理一样，能够从这个世界能够分别出来做神的见证。然后这里从第十二章的话，这里讲到那个末世的时候，他说虽然有灾难， 但是的话我们要自己能够保持洁净清洁，能够洁白。虽然我们受到熬炼，但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以理书的话第十三节，他神告诉大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也心里是满怀盼望，希望我们主耶稣早日再来。我们虽然在世界上面遇到各样的环境，我们知道神永远是掌管历史，所以神我们也从这些大以理的意象当中，从历史的应验他的预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他的预言预言会应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我就分享到这里。
挂掉了
啊！波兰的分享完了是吧 ？OK。
挂掉了。
挂掉。好，我想我们谢谢波兰的弟兄们把这个单一礼书啊给我们从头到尾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介绍啊。不过我还是跟弟兄姊妹们提醒啊，我就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呢，我们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解经啊，我们要看一看神如何在这个历世历代啊，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光景中啊，神如何能把他的旨意呢借着一些人把它启示出来。所以我们所着重的点呢还是就是神如何能够把他的意象啊赐给那个世代。我想在这里哈，我还是稍微再回头一点啊，和弟兄姊妹们讲述一点点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能明白神的话啊，从字面上从这些历史上面能明白神的话，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今天主如何借他的灵在我们这个世代中啊，也能够把他的意象能够赏赐下来。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啊，我们的神从永远里面呢创造了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么神呢把人呢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啊，那么但是对于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明白说呢，我们不仅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关于这个意象呢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神界的启示啊，使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人呢能够看见属灵界世界里面的事物啊。所以这个意象所启示的都是属灵界里面的一些事物啊。我想到今天如果我们稍微懂得一点属灵事情的人，我们都很清楚啊，是属灵的世界在控制着整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在一切属灵的事情上面都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的啊。那么今天呢，主可以借着启示呢使我们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我想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见但以理呢是一个活在物质世界里面的人，但是他却可以明白属灵世界里面的事。当他明白了属灵世界里面的事的时候呢，他就对地上属于这种混乱这种情况呢，他就能够很清楚明白那个事件的原因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啊一个很重要也是基本的经历。 如果我们仅仅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来摸索，我们来探讨，我们来研究，我们来分析，我们恐怕很难明白地上所有一切的事。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类有很多这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按照人类历史上所发生很多的事情，他们做了判断，他们做了他们的分析，那么似乎好像也理出一点东西，但一直到今天我们晓得地上的光景还是混乱的，那么你看丹一里，他不是用这个物质的，不是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他乃是借着神的启示看见属灵界里面的事情。结果呢，地上物质上所发生的事情呢，他就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的灵是死的啊，是枯萎的，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也不没办法明白神的事情的。我们跟世人一样，是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眼光在判断事情的。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神使我们里面的灵啊，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苏醒啊，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灵。那么在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应当根据这个灵容许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做一个开启的工作。所以当你能明白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地上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是很容易处理的。虽然地上光景是非常的复杂啊，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这些人啊，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呢，他们虽然活在不同的时代，活在物质的环境的里面，但他们里面的灵啊，向着神是开启的。所以呢，神就能把属灵世界里面的事情呢，启示给他们。结果他们在那些世代里面，他们就带进了很多人预料不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果效进来了啊。所以我想在丹以理的身上这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做了梦他又忘记了啊，他又要求他国中的这些哲士们呢，这些有智慧的人呢，要解释这个梦。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啊，所以这些人跟王说，你要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才能解啊，对不对？他说我忘记了。那我们看见一个做君王的人啊，他内心的焦虑，然后他做了无理的要求，三天之内要叫他们把这些事情解释出来，如果不能解释的话呢，把他们通通杀掉啊。那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了，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有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一种无理的要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丹以理就在这种无理的要求的情况底下，他因着神给他的启示，他能够明白尼布甲尼撒王里面所忘记的这个梦，并且能给他有清楚的解释。我们晓得这绝对不是人的智慧，人的头脑所能做的东西，这人的经验也没办法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特别从但以理身上让我们看见，当一个基督徒啊，当一个圣徒啊，他灵里面的光景如果能明亮的时候呢，他甚至能够解决啊这种无理的要求，把人做了梦忘记了，他都能把他这个解释出来，把他这个启发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就说明了，今天神创造人之后呢，人里面的灵里面的一个功用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注意我们灵的光景。我觉得教会历史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属灵的事情拉到人的境界里面来了，用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人的头脑来解决问题了，这是一个大的错误。但今天我们很普遍的看见，很多的时候在许许多多教会的事物上，人就是人的经验、人的头脑、人的智慧在这里做。那我们晓得，如果你当初处在单一里所处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呢，你是一筹莫展的，对不对？你根本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灵是通的啊，我们的灵是跟神之间可以有交通的，就没有任何的难处不能解决，因为神是知道万事的。因为在尼布甲尼撒王里面所做那个梦也是神在里面所做的。不过呢，尼布甲尼撒王呢，这个记忆力可能不好啊，像我们一样的做了梦起来就忘记了，是吧？很多时候梦里面很清楚啊，那一醒来之后呢，想，哎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啊，那个梦啊，就忘记了，是吧？所以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并且是败坏的一个堕落的智慧啊，是不完全的东西。所以神就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依靠里面的灵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呢，但以理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啊，他的灵呢是一个 excellent 啊。我们晓得在英文里面这个 excellent 这个字就是一个比较性的东西了啊，它是有一个程度，它的灵性的光景是非常的好的啊。所以我们可能有弟兄姊妹也听我交通过啊，过去年长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与基督徒啊，这个灵的这个 quality 是不一样的，灵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灵的品质是非常的高的，有的人的灵的品质是很低的。那么无论怎样，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你里面总是有了个新的灵。不过呢，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新的灵呢并不能发挥那么大的功用，只能有一点点的功用。所以偶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摸到一点亮光，偶尔读圣经的时候你也会得到一点灵感啊。所以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读主的话都可以得到一点灵感，但是有的人呢不是得到一点点而已，他能够得到全面的，能看见更大的，看见更广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差别在这个灵的品质上面的不一样啊。所以呢，但以理有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一个灵，所以呢，神可以把他心中或者他所行动中所要做的许多的事情能够更完全的启示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关于这个属灵的世界，你只有借着你里面的灵才能够摸到的。你要用你自己的头脑，用你的聪明智慧，你想要去懂这个东西是绝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时在巴比伦帝国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些智者，他们有相当的智慧的，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东方人呢，都有东方人的一些的智慧的。那么有很多今天世界上我们所谓的这些伟人呢，他们有他们的智慧的，或者一些大的宗教家，他们有他们人生的一些智慧的。他们的智慧呢，的确也看见了人生活中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绝不能明白属灵界里面的事情，不管你有多大的智慧。所以求主让我们能清楚这个点啊，叫我们能放弃我们个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所有的生活和侍奉，让我们学会回到灵里面去。所以当你一回到灵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当属灵界的事情向我们能够有一个开启的情况的时候呢，地上的事情的这个进展 就容易明白。所以请我们记得，关乎到这个属灵世界的这个看见的程度跟我们灵的品质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基督徒需要追求有好的品质，好的灵的一个品质。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的使徒保罗曾经有这样的话，属灵的人呢可以看透万事的，但是没有人可以看透他的啊。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就是这么一个见证，在那个时代的里面，连君王都诧异，连他们周围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智者们都诧异啊，他们看不透但以理的，但是但以理可以看透他们的。因为什么？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有美好的一个灵的品质在那里，他甚至能解谜语，能够解人里面的困惑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侍奉上，在对神的侍奉上面，是依靠我们灵来服侍。所以保罗在世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呢，我是用我的心灵侍奉神的。保罗侍奉神绝不是根据他过去学校里面所读的这些知识，那么从加玛列所领受的那些丰富的犹太人的这些常识，他也不是根据当代的希腊的哲学家的这些智慧，他是用灵服侍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新约时代中间啊，特别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更明显的一个侍奉的特性。很可惜啊，今天教会光景的软弱，和我们个别许多圣徒们光景的软弱，因为我们不够随从灵啊，我们太随从了人的经验，随从人外表的这些智慧和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希望主让我们里面能够醒悟过来，神借着但以理对我们说话，在那些最不可能的时代的里面，神能做可能的事，神并且借着人来做啊。并且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读到这个被掳的开头一段时间呢，这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可以说呢，比四世纪更悲惨，因为这整个亡国了啊，整个民族灭亡了，被掳了，这以色列人是整个一个大失败的情况。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是多么的黑暗啊！那真是在以色列上空整个笼罩着一片的乌云呢啊！他们的生活已经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也不知道明日如何了，他们只晓得要到被掳到巴比伦去，要过着外邦人的生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尤其对那些近前的一些犹太人来讲，他们内心深处的煎熬和痛苦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许可的一个行动，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啊，稍微提过一点，因为在以色列百姓中充满着太多虚假的东西，神不能容许这些假的东西在他的百姓当中，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所以以色列最后被掳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整个民族已经变成一个虚伪的民族，已经变成一个假的东西充满的一个民族，所以神只好许可外邦人把他掳走，并且70年在外邦的进行。从地上看起来，神的百姓的光景是悲惨的，是一片都是失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神得着的一些的器皿，神借着他们让我们看见了灵界里面的事情。我们看见在属灵界里面，神并不是说呢，神因此就不讲话了，神就沉默了。不，弟兄姊妹们，在灵界里面，神的行动仍旧是快速的在往前啊。那么我们从过去读到的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行动像北方所刮来的那狂风的那个包括了一朵大云呢，里面充满着光彩和荣耀，所以在天上神并没有停止他的行动。那么这个是需要有属灵的眼睛能看见， 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见地上好像不见风不见雨的生活就过得很平淡，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有了属灵的眼睛的话，你会看见天上的行动正快速的往前，以及引导整个人的历史进入末期的光景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每次外面看起来是混乱的，外面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一进到灵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是充满着荣耀的，充满着神积极的行动的，所以神在那个时代中得着了一般的人，那么像耶利米，像这个以西结，那么像但以理，哇，这些人把属灵界里面的神的行动和他的荣耀带到地上来了。我们晓得，假使没有这些人的话呢，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期神在属灵世界里面的行动是如何的，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些书籍的时候，哇，我们才看见神并没有停止他的作为，神人就积极的情况在往前。那我们知道，在以西结身上，神借的意象让他明白神永远旨意的内容，全部的内容他都清楚的。我们曾经讲过，以西结所得着的意象是一个完整的意象，是全盘的旨意的完整的意象。那么但以理呢，是得着意象明白神荣耀旨意在地上的整个进程啊，就说呢，他明白了，看见了神的整个在地上作为的时间表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有提到的七十个七啊，他不仅讲到在当时以色列人后面的历史的地上的大的帝国的情形啊，兴起的情况，并且呢，他也从以色列人被掳时期的开始，被掳归回的时期的开始，下面有七十个七，讲到神在末后时代中间的整个行动的时间表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最后一个期了啊，很快的神的这个工作就要结束。那么这是谁告诉我们的呢？是神借的启示给但以理看见的。若是没有但以理的这个启示，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残缺啊，我们不知道神整个的行动是如何的。因为有了但以理这个启示，我们看见神就按照他的时间表在做事情了啊。所以在2000年前，当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一个关心神荣耀旨意的一个人，所以神在拔摩海岛上就把这最后一个期里面所有的内容就告诉约翰，所以约翰就写出了启示录。所以这个启示录就是这最后一个期里面所有的内容跟它进展的整个过程啊，是末后时代中一期中间的时间表。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些人所以能够懂得人类历史上的这种的进展的过程和它的这个时间表，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有意象，就神启示他们看见了属灵界里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今天神的工作的一个带领的方式，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来，当有的弟兄们他们能够进入这个启示，看见神在属灵界里面的事物的时候，往往就在那个世代中就带进了复兴了啊，就带进了一个大的转变，一个时代上的一个转变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所谓教会的历史啊，你弟兄姊妹都能清楚，在教会历史中间，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人他的灵的光景开始呢，产生了一个用途啊，他才灵里面能够摸到了神的启示。啊，也就是说，这班人有了这个真实的意象的时候，那么结果呢，给当时代的教会就带来了一个大的转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 我们不仅是光看历史上这些人物，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神怎样使用他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他在历史上能做，他在今天还能做，并且呢，神一直在地上呢寻找一些器皿，寻找一些可以交通的人，寻找一些有好的灵性品质的一些人。如果神能得着这样的人，神今天在地上人就能够做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但以理所处的那么一个黑暗，那么一个危机的时代的里面啊，主能够带领他的仆人啊，能够在神的荣耀的启示的光里面，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跟随神的带领往前。你们记得哈巴谷的祷告吗？主啊，求你能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并且怎么样，稳行在高处啊，稳行在高处。那我们能看见但以理处在那个光景中，真的是稳行在高处，因为身处灵里面的这个启示啊。那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缺少意象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像今天整个基督教所展示的光景，大家呢乱成一片啊，这样的说法，那样的看法，这样的意见，那样的一个主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摆脱这种乱的局面，我们只有怎么样，从灵里面得到神的启示，只有有意象来支配我们，我们能在这个乱局面里面还能够跟随主的心意往前。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记住，也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深处的这个爱慕。所以你看见但以理解决尼布甲尼撒王的问题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地上的君王掌大权，对不对？事实上我们知道呢，是但以理在控制整个帝国啊，这真的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呢，神就借着这些人在那里影响当代的这个整个的帝国的一个情形，这个君王的命运呢都操纵在这些属灵人的手中了，是但以理警告他，你不能骄傲，对不对？你什么时候骄傲啊？你所有的另外一个意象就临到你身上了啊，结果、果然事情最后就是这样临到。那么等到尼布甲尼撒过去了，他的后代的子孙起来的时候呢，但以理仍旧维持他那个美好的灵性活在神跟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时代的改变，不要怕这个好像一些情况的消失，只要我们活在灵的里面，这就是一个稳健的脚步。不管周遭的情况怎样，一个人如果在灵里面活在神的跟前的时候呢，他根本不在意这些外面的情况。那么到当我们晓得尼布甲尼撒的后代那个波沙沙王起来的时候呢，他根本就轻看但以理了，他不认识但以理，对不对？他不能明白这个人的。那么结果呢，在他年间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啊，他在那里欢宴的时候，用圣殿的这些器皿呢在那里喝酒啊，欢宴的时候呢，神的审判临到他，在墙上写字，对不对？没有人能明白的。结果呢，这个时候呢又把但以理找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但以理不仅能解决这一些当代所发生的实际的情况的难处，那么在第七章以后是但以理自己所看见的意象是关乎将来的，甚至能知道后面的历史的演进会有什么样的情形的发生啊。神在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是吧？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到甚至到罗马帝国的时代啊，你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就是新约时代的开始的情况啊。那么但以理所得着的这个意象， 能够非常清楚明白这个情况，并且呢，我们知道在他的意象里面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帝国呢，都是一个兽来做代表的，也证实了后来使徒们的话说呢，这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每一个政权的背后都是黑暗的权势在掌权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要当一个国家的领袖是不容易的，尤其在地上不容易的，因为呢，在灵界里面还有一个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要掌管整个的这个地上的人的权势。所以你会看见呢，一个人本来呢，他可能是一个很正直很好的人，一旦当上了这个领袖啊，马上就变得诡诈了啊，甚至有人连他的性格都改变啊。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呢，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已经有很深切的一个领会了啊。我们晓得这些人当初要上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满怀大志，对不对啊？他们想一心想要按照政治按照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你要知道，但以理已经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政权的背后都是什么，有一个兽，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那里的，这容不得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行事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呢？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才鼓励提摩太说，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才讲到，你要为那个在位的人祷告啊。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为在位的人祷告啊？啊，就是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可以管制住地上政权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基督徒的祷告那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啊，今天我们把祷告已经看得太平常了，弟兄姊妹，这神给的何等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你看见那个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单一理呢可以明白整个世界时局的光景的一个演进啊。那么他也一直看到将来整个人类的终局，所以呢，七十个七啊，到最后让人看见最后的一个终局，看见神最末了时代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因为但以理有一个美好的灵啊，所以今天主在他的百姓中间，也是要得着一般有美好灵性的圣徒。我再说，我们对属灵事情的明白有多少，跟你灵的品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灵的品质的光景呢不够的时候呢，你在侍奉上你总是会碰见一些极大的困扰和难处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侍奉中碰见了解不开的东西，碰见了困扰，碰见了难处，碰见了阻挡，你第一件事，你先不要怪这个环境啊，你要回到灵里面去看看你自己灵里面的光景够不够得上这个情形啊。今天我们常常都是埋怨这个人那个事，对不对？你看见但以理从来没有埋怨这个环境，他只知道怎么样活在神的跟前，他只知道从神那里得出信心，所以神就用他做器皿能够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啊，一个观点呢，我们能够来看这些情形啊。所以呢，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它不仅记载着但以理怎样从神得到启示，能够解决当代帝国中间的这一些君王们所遇见的这困扰的难处，他也不仅知道神整个时局的情况的这个演进，那么神更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但以理这个人的这个灵的品质上面，他是怎么样会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呢？ 啊，所以圣经把但以理的生活和他在当时代所有一些情况的一些表现也记载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再去读但以理的生活的传记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说哦，这是古代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啊，他是多么的敬虔爱主啊，他们在当代为主做了什么多么好的一个见证。神也是把他们当作一面镜子摆在我们的跟前，让我们看见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历的原则。今天这个经历的原则呢，如果能实行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神一样的能使我们灵的品质呢能够变得怎么样，变得更好。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这些生活跟他们灵里面的光景的这个美好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光从外面来看，因为这一些的追求都是为了培养里面的灵的品质的。所以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地上，摆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晓得所有一切属灵的追求都是为着要达到灵的品质更美好的。所以神开启我们，叫我们明白他的话语，神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懂得属灵的原则。那么神把一些恩赐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有一点属灵上的功用啊。弟兄姊妹们，这一切事物呢都是为着怎么样，为着成就我们能够在主手中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发现呢，我们在地上呢看神的工作，看神许多神所使用的人呢，我们的眼光太肤浅了，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见人做的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会看见有的人呢被神用一阵子就没有了，因为他那个灵里面的光景就这么一点点，所以这用一段就没有了啊。很多时候那个影响都是局部的啊，这个过一下就没有了，好像人讲的很多东西是流行的东西，流行了一阵子就过去了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羡慕这个啊，要让我们羡慕的是我们灵里面的光景的品质能够逐渐的有改变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再回到但以理的这个个人的生活上，有一些的点呢，我和弟兄姊妹们在相互的做一点的勉励啊。因为呢我们知道意象的重要，神是乐意启示人的，但是呢神的启示受到我们灵的品质的限制，知道吧？如果你灵的品质的光景不够像但以理的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些情形啊。所以呢神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生活是他灵性培养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因素。好，我想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啊，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奉献的心智啊，所以今天呢奉献的生活呢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奉献的生活就是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完全为的主啊。所以呢他不吃这个王的这些食物呢，他就说呢一个原则，就是他不愿意被世界所玷污啊。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在属灵生活上应当注意的一个点啊。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是污秽的，是败坏的，是掌握在仇敌的权势底下的。如果我们的心啊还是爱慕这个世界上的事啊，对世界上的事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兴趣，那么呢被许许多多东西玷污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些东西不仅是玷污你的生活，是使你灵性的光景没有办法能够改变得更好，它是影响你的灵的。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奉献的心愿。所以一个人要得到启示，要真正得到神的启示，你必须第一件事情把自己能完全交得出去， 这奉献的生活是一个完全交托的生活，就他是主了，一切现在都是你做主，没有我的意思了，啊，没有我个人的兴趣，你把我摆在什么样环境里都可以，你叫我遭遇什么情况都可以，啊，我是一个奉献的人，对不对？是主你在调度一切，你在那里团造一切，啊，所以这个奉献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可能赶不上。像丹以理这么样的一个坚决，这么样的一个强烈，但是无论怎样要过奉献生活。如果你想要你的品质的光景呢能够有好的改变的话呢，离开奉献生活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个有名的话，对不对啊？他以神的怜悯啊，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是圣洁，是可喜悦。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懂得，保罗懂得这个奉献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我想我不需要多讲啊，那么弟兄姊妹都能领会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美好的奉献生活。其实老实讲，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这个破烂的一生呢，你要自己还宝贝它、珍惜它、还怜惜它了，那真是愚昧无比。干脆早早的交出来好了，啊，就这样啊。但是弟兄姊妹话是这么说的，我们一回到实际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就是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对不对？所以呢，神把但以理摆在我们的前面了，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激励啊。弟兄姊妹们，时代过去了，对不对啊？如果但以理在他的时代中间，你看他做一个国家的宰相啊，那不得了啊，位高权重，并且荣华富贵，享受不完的东西，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有谁能赶得上他的这种成就呢？你赶不上他这种成就的啊。如果那个时代中间但以理只是注重他个人的外面这些成就的话呢，历史上就没有但以理这个人，你知道吗？在属灵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但以理这个人。但是但以理把这个全数的摆上去之后呢，哇，我们就知道他所得着的远非地上人所能给他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啊，奉献的生活是第一个重要的点啊。我们只简单的说一下第二个点呢，他有敬畏主的生活。这个敬畏啊，原文就是怕。为什么怕呢？神实在太伟大了。在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呢，他称神为什么？大而可畏的神。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但以理里面对神的认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神是大而可畏吗？我们老是怕人不怕神的。今天我们很多的生活都是这样，对不对呢？我们只把人看得很大，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大，实在太伟大了，整个万有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大卫说呢，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陈设的星宿月亮，这个今天我们看见的宇宙只不过是神的指头所安排的一个东西啊，那么神到底有多伟大呢？我们就是今天怎么用活在小小的环境里面，整天看见的眼前都是这些人，所以有的时候就把别人看得伟大，有时候呢把自己看得伟大，又看看这些人都不如我们，结果你自己伟大起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啊！你真正知道神的伟大，你知道他的可畏，你根本骄傲不起来的，不可能有骄傲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感觉自己还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那根本就没看见神。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侍奉主的人眼中没有神，你知道吗？他只有事物，只有人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但以理有个敬畏神的心啊。那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要快快的讲。那么第三个点，就但以理呢真是爱慕主的事情。你会看见啊，但以理对神的事情的这个渴望是非常的迫切，从头一天到末了他没有改变过，他在地上一心所追求的就是要明白神的事情。因为我们晓得但以理不是一个闲人啊， 他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一个宰相，忙碌的不得了的忙碌啊，但是地上的事情没有兴趣。所以你在单一理书里面你看不见他讲他做宰相的时候他管了什么事，他多了不起，他什么时候。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见证，我们都讲我们的管这个管那个这个一大堆的这些杂事，不，单一的兴趣只在神的事情上面，地上再多的事情都不是他的兴趣。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你的灵性要美好，你必须有这个学习。如果今天我们对世上的事情还夸耀这个夸耀那个，你知道那个都是灵的光景不好啊。如果你灵性的光景好的话，你是只以神的事情为念。我想我们只能简单的提啊，没时间去这个详细的解释。那么第四个点啊，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的祷告生活，他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祷告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们，他是从头到尾坚持一个祷告的生活，每天三次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屈膝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数十年如一日啊，这不简单了。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生活，因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祷告，你要勉强自己祷告也很困难，对不对？这一定是里面有沉重的负担。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呢，当时这个败坏堕落被掳的环境呢，也成就了他这个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呢，因着环境上面所产生的难处，所以中国过去二三十年信徒们的祷告生活是强而有力的。但现在呢，这个气氛逐渐消失，为什么呢？物质的东西啊开始进来了，人开始注重生活的享受啊。现在呢，每天早晨呢五点钟再爬起来祷告的人不多了啊。他们从前是早晨五点钟就可以听见祷告声了，对不对？他们唱的诗歌，现在大概只有到乡下还有，城市里面是没有的了。哎，他们已经是逐渐的开始消，当然局部的还是有，不是全体的。你就知道那个祷告的情况呢。所以我在那里碰见很多弟兄们，他们灵里面常常很忧伤，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我们的光景就赶不上从前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优越的环境很可能是我们属灵生活上面的一个最大的杀伤力，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但以理呢，一面来讲，当时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他的种族已经被整个被掳了，但是但以理是生活在一个优渥的环境的里面，对不对？我们晓得，因为他关心神的百姓，关心以色列国，所以这个沉重的负担在他的里面成就他一个坚强的祷告生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事上，你只有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见证，关心神的旨意，能够叫你里面能有刚强强而有力的祷告生活。所以今天主给我们摆在一个很优渥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以神的家为念的时候呢，这个祷告在我们里面会变得有力。如果你不关心神的家，也不关心神百姓的光景，不关心见证的时候，恐怕很难培养出像这么强而有力的一种祷告生活啊。那么这个祷告呢，也成就了但以理的灵啊。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越多的祷告，越迫切的祷告，他灵里面的光景会越来越好，品质会越来越好啊。那么对不起，这个时间已经要到了啊，我最后一个点啊，简单提一下。就是呢，但以理有受苦的心智，他不怕苦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圣徒，尤其在所谓的物质优厚环境中的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变得太脆弱了，非常的脆弱啊。我常常讲，我们好像是暖房里面培养出来的花朵，好看的，好看不中用的，不能碰的。稍微碰一下就你看很多弟兄姊妹现在经不起什么要求的，你稍微碰一下他就跌倒了，碰一下他就退后了啊。我们像玻璃的花瓶一样的，一碰就碎啊，没有受苦的心智。不像但以理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即使面临极大的苦难，死亡的威胁在眼前，对不对？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他们怎么样都不妥协的， 他的三个朋友也是一样的，这个火窑烧了七倍的热，他们对王说什么？即便我们的神不救我，我们也不拜你的金像，受苦的心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略略的可以从但以理书啊，从但以理个人身上看见他如何能够培养出一个美好的灵性。所以这个灵不是说呢你天然就有的，是真是在主面前的追求所达到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什么？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灵在里面。但这个新的灵的品质呢，跟你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巴望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还能够得着一些好品质的灵啊，美好的灵性，以至于呢神能把他的意象能够托付下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我们只能呢很简单的那么把这个但以理啊，他所以得着意象的一个原因啊，和他得着这个意象所产生的一些结果，能够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好吧？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有这一种的爱慕啊。我们再说神的心动是受他的意象的支配，所以今天若是没有意象的话呢，这对我们来讲，在侍奉上面来讲呢，这是可能会造成的是一个悲剧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好吧？为了对不起，因为这时间稍过了两分钟啊，我只能停在这里了哈。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点简短的祷告啊。那个萧梦荣啊，我们请你祷告一下，好吧？然后请张正伦，然后这个尚德弟兄在吗？黄尚德弟兄在吗？请你举个手，好不好？尚德在啊，那么请你做最后的一个结束的祷告。那么其他弟兄姊妹随着灵里面的感动啊，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开口祷告，好不好？我们最后再祷告一下。
双方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
哎妈！
哇，这一切，整个世界的发展和你的国度和你的教会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中。
主啊，是的。
当我们生活在这弯曲变数世代的里面。我们的主啊，真的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学习，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是的，
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有祷告，有读你的话，和你有交通，好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
Amen。
感谢你，记得带领你，借着这一卷书，再一次的主啊，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从带领你的身上能够看见，他如何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个美好的灵。他如果在这个撒旦所掌控的世界的时间，他为你做了那美好见证。
阿门。
也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实在主的面前有这个强烈的意志，
阿门。
强烈的心志，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你的手里。
阿门。
让我们真实在一生一世的里面，能够学习，活在，能够学习，能够走在你心坎的路上面。
阿门。
谢谢你，这里弟兄们的交通，让我们里面真的感觉主啊，我们里面真实埋葬你。真是埋到你的恩典，
谢主，
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
阿门。